好，大家平安。十八章很特别，十八章明天是高潮，明天是十九章，就去到哪里？西乃山了、啊，就去到西乃山了、啊。那这一章有什么重要呢？他就是去到西乃山之前的那一章，所以很重要。第五节说什么？第五节就说到。摩西的岳父约提罗、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。来到神的山。对，这是我今天给他的题目。来到神的山。或是说走向神的山。我们要走向神的山。他蛮特别的。经文呢、现在是一个季节、啊。这个季节是走向神的山。你看，连美国的大使馆是不是走向神的山？有没有？这个季节很特别，这个季节就是要走向耶路撒冷，要走向神的山，因为时间到了，神的计划到了，神整个一个荣耀的安排到了。所以七十年的时候，就在他们立国七十年五月十四号，美国大使馆在那边开幕了。对不对？正是在那边节目了，那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地上的节目啊。我觉得它是天上有一个幔子已经展开了，是一个新的季节已经开始，所以我们要走向神的山，我才能够迎接那个季节。否则那个季节整个很大的恩膏我就错失了。原来神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啊！七十年了，五月十四号，好像那个钟就响起了，归回，我们要去做一个蛮重要的动作。来，我们看这一章经文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十八章，来到神的山，或是走向神的山。第一段是领袖走向神的山，一到十二节，领袖走向神的山。经文记载呢，是摩西的岳父带着他的太太，带着两个儿子，来到那个山，何烈山去找。摩西第一次把摩西两个儿子的名字都讲出来，以前是只讲第一个儿子，在那个出埃及记前面呢，第二章还是哪一章的部分，他只讲大儿子的名字，没有讲到第二个儿子的名字。这边就两个都讲，等于是当时的摩西跟他的家人是分开的。摩西一个人回应那个呼召，他一直在前进，他去到埃及见法老，因为太危险了，所以家人就没有陪伴。然后呢，见法老的时候果然是不顺利，所以一连串的灾就出现了，十灾。那法老后来就看摩西的地位如神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说，请你为我祝福，你们赶快走。他就出埃及咯，就去到旷野，去到旷野还经历了百姓一次两次埋怨，一次没有食物埋怨，一次没有水埋怨，对，所以水跟食物是两大重要资源，对啊。如果我们要埋怨，就应该想是不是跟这两个有关，有关才埋怨，其他都是小事。两大埋怨之后呢，就进到那个何烈山，他的岳父就来了。那所以一边是摩西，一边是岳父带着妻子。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孩子，到底这个带动什么东西呢？他带动一个，原来所有人最后都要走向神的山，只是走向神的山的过程有先有后，总要有人先走。好像美国的大使馆，他是第一个，他先走。好像1948年，哪一个国家第一个承认以色列是国家呢？美国的杜鲁门总统，对啊，他是第一个。所以七十年前，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独立国家。七十年后，美国第一个宣告，我要把大使馆搬去耶路撒冷。这是蛮重要的意义，这个意义会让美国再撑一段时间，对啊。如果没有都这样的话，美国应该垮得很快。因为太多偶像，太多的别的东西得罪神，那现在就好像在关键时刻做对了一件事情， 所以蛮重要的，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常常做对，关键时刻做对一件事就够了，就可以撑起几年，又再撑起几年，这是神他纪念的事情，走向神的山。原来先要有人走向神的山，他的全家才走向神的山。摩西先走向神的山，后来就全家都去到神的山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哦，很难同一时间全家同心前进的，好像总要有人先走一步。摩西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摩西他两个儿子对他来讲反映他的心路历程哦。他第一个儿子他叫格顺，格顺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，他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流、他在那边流氓，过着流氓的生活，就是流亡，不是流亡，流亡，他过着流亡的生活，对，他是客旅，他是流亡，好，帮助大家早晨清醒一点。那所以他当时的摩西，他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现在遭遇不好的事，对不对？我要流亡在外地，我要做寄居的，我要做客旅，好，我要在外邦寄居。所以摩西当时想到他生第二个儿子是想到他自己的苦，想到自己的不幸，想到自己的好像一种自怜啊，你看我多惨，现在明明是要帮以色列百姓的，你看我这个人已经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，对不对？那是时候有一番作为的时候了，我都学会一切了，没想到学会一切的结果就是流浪，就给自己的百姓嫌弃，所以他就要流浪到旷野。这是摩西生第一个孩子的心态，他活在自怜当中。一个人活在自怜当中，没办法走向神的山。他自怨自怜，他很难走向神的山。去到第二个孩子，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叫以利以谢。以利以谢不一样咯，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，叫我脱离法老的刀。他开始想到神是帮助，神是我的帮助。从自怜去到另外一个点，他开始走向神的山了。从自怜去到感恩，若不是神帮助我，我早就被法老所杀了。这是走向神的山一个蛮重要的心态。埋怨自怜去到开始感恩。当他从埋怨自怜走到感恩的话，那这个人思想是不是很不一样？他开始变了，开始变，他变得走向神，埋怨是走向自己的，自怜也是走向自己的。当他走向神的时候，他还有一点隔阂，因为他说这是我父亲的神。直到后来他在红海之歌，摩西之歌第十五章，他就开始唱起歌来。这个神是谁的神呢？我的神。从自怨，从埋怨，从自怜，他去到感恩，从感恩他就越来越走，越经历到这个神是我的神，然后呢他最后就走向神的山。这是一个领袖他必须先走的一步，他要调自己的心态，他要调到一个地步，发现原来都是恩典，神在带，原来神在带，神既然在带了，那我应该一千个放心，对不对？我不要为到我的环境里面产生埋怨，产生纪念，我要前进，我要去到神的山，我要去到神的面前。当摩西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后来是什么？一家一起被吸引去到神的山哦，这个吸引力很强哦，连他岳父都被吸引到过来了。他岳父是谁呢？对，米甸的祭司哦。在古代祭司有时候是两种身份，他可能是君王家祭司，他是米甸这个地方的一个君王哦，他地位蛮崇高的，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。那现在这个人跑过来找摩西啊，他本来是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嘛， 他在当地很有身份的、啊、他不需要啊，他要的话就派医生送女儿过来找摩西就可以了。他现在亲自找，亲自找，找到第十一节，十一节摩西跟他讲了很多有关神救赎的故事。去到第十一节，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，就是以色列、以色列人遭遇埃及人很多狂傲的事情嘛，行了很多灾都不让以色列人走嘛，后来神就一灾两灾三灾一直行哦，行到后来他们就放他走了啊，放他们走，那终于就证明神是万神当中最大的，埃及一切偶像都被审判。叶提罗他得到一个结论啊，他这个结论是改变，如果他是米甸的祭司，米甸又是拜、外邦偶像的话，那等于他的整个信仰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啊，他整个信仰从拜米甸的一些偶像，当然有人说他也是拜独一的真神的，可是我今天的感觉，我觉得不是，他应该有一种新的改变，他对信仰有一种新的体会，原来神耶和华神才是万神之上的神，所以原来摩西一个人他带动是他一家一起归向神，走向神的山，摩西一个人带动他的岳父米甸祭司都归向神了。哦，我就想起一位牧师也蛮厉害的，一位牧师一个人去到香港之后，他全家都去过香港了，就是他一个人就产生那个家族旋风、啊、就把全家都吹到香港去了，对啊，该来的都来，不该来都来了，全部都去了香港，要不然就 读学房，要不然就去那边经历一些医迹，经历先知预言、啊、很特别，所以一个领袖他走出来了，他就带动全家走向那边，不光是这样哦，啊，因为牧师还带着他的婆婆回到乡下去找回那个亲人了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多特别啊，多特别！领袖有这个特点，领袖他有带动力，可是领袖背后有没有拉扯？有的，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东西拉着我们的，对啊，而且力度不小。都大力拉的，对，那这些拉扯就让我们没办法前进。可是我们蛮多挣扎的，那个挣扎是到底我怎么看我的家庭？以前我跟西姆互动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很多东西在感动我要前进，要前进。可是西姆呢，又带着两个孩子。带着两个孩子，他好像慢慢的觉得那个火已经熄掉了，没有火了，对、啊、那可是我觉得我里面一直在烧，一直在烧，所以我就开始我觉得我要前进，我要前进，前进到后来呢，后来就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就回家跟西姆说，西姆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我说方言了。西姆后来告诉我，我们两个坐在同一张沙发，哈。他坐我旁边，可是我一说我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呢，他说他灵里面是弹开的，他立刻想跟我保持距离的，因为他在那个传统的教导当中讲方言等于危险，危险，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灵，对、啊、所以这个东西总要有一个人先前进，先前进，不是前进之后就坐火箭 就跑掉不管后方了，对，前进之后我还是会顾后方的，所以我回去跟西姆分享，他一方面灵里面就有一种保持距离咯，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这是我的老公，看起来他不像坏人，如果他是坏人我都已经嫁给他了，已经没有选择了，所以我要不要开始去思想我的信仰，我要不要开始去思想我的神，我的神，对，然后后来就带他去那个聚会里面呢，恩奇牧师秀珍老师就帮助西姆，那他就被圣灵充满，对，我们就一起走向神的山，原来先有一个人先走一步，在属灵里面不是高跟低，可是愿意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它就产生一个东西，把你的家人一起拉向神， 有时候很难说全部人同步，总要有一些人走第一步，走第二步，然后就带动一个火车头就前进。这边蛮特别的是，席杰连米甸祭司摩西的岳父都开始有一个新的认信，对信仰的一个体会。原来你所信的神是万神之神，比万神都大。十二节是蛮特别的哦，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，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。他也没有写得很特别，在神面前吃饭。那我可以 在家里吃饭吗？也可以啊。所以这边写是有它的特点的，在神面前吃饭，它是一种立约。在神面前吃饭是一种团契，它等于是我们两个民族重启立约，我们两个民族绑在一起。对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所以我跟你现在变成一家人。本来摩西跟岳父是一家人嘛，可是这些其他的长老不一定要接纳这个岳父的，特别是以色列人吃东西蛮讲究礼仪的，用现在的观念来讲，他们能够跟你坐着吃，他们要注意很多东西，东西洁不洁净，有没有分别为圣，有没有经过拉比认证。我们去以色列航空的时候，以色列航空上面的食物上面都有一张单子的，上面都写着洁净的，经过拉比认证的。如果是在香港出发的，它是经过香港的犹太会堂里面的一个拉比签名认证的。如果是从以色列的话，就是以色列一个拉比认证的。所以他能够跟你一起吃饭呢，很不简单哦。他会问你有没有经过认证，你说有啊，这是我毕业证书。不是那回事。他们愿意，亚伦跟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，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。他是一个立约，等于是这个领袖他前进了，这个领袖他走到神的山了，这个领袖的一家一起走向神的山，这个领袖的岳父一同走向神的山，跟神的百姓成为一个群体，跟神的百姓共同敬拜同一个神，同一个神。所以这是一个领袖的威力，他带动全家走向神。对吧，我知道神也要释放这个祝福在我们当中，带动全家，带动全族一起走向神。第二段不光是领袖走向神的山，第二段是团队走向神的山。一个团队在这边形成了，我们都有特别注意到，是不是从摩西一个人开始变成一个团队了？那这个团队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呢？团队里面有一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就是冲突。这些人从早到晚排队去找摩西是干嘛？是因为摩西宣布了一个499的计划吗？所以他们从早到晚去排队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他们彼此有冲突。你看他偷了我的鸡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踩了我一脚，你看他一撞我的门就损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这些的这个诉讼的事件就跑过去找摩西。摩西替他们解决什么东西呢？摩西替他们解决什么呢？表面上就是冲突咯，可是十六节，他们有事的时候，就是争吵的时候，就到我这里来，我便在两教之间施行审判，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。这句话是表明一件事情的，摩西做审判全部都是根据神的律例跟法度。他不是自己的智慧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案件很简单啊，哈，那这个鸡谁偷你的鸡哈，那你就看检查一下，这个鸡是普通的鸡还是有鸡的鸡哈，是什么鸡？摩西不是用这个东西，他用律例法度。所以神等于是每一个百姓来透过冲突才能够教神的话。那摩西平常有没有教？应该也有嘛。摩西平常教百姓听得进去吗？ 听不进去，等事情发生之后才有机会教育，对不对？等你们来了有冲突了，好，非常好，就把案件展开，是什么事啊？哦，是这个冲突，是那个冲突哈？到底一击击重要还是你们的关系重要啊？先解决肌肉问题，关系再说，对不对？那是可以，人可能是这样去处理的，对。那是什么东西重要？我觉得重要的才重要，关系不重要，对。关系次要，我觉得要冲突要解决才重要。原来我们想东西不是根据律例典章，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。摩西解决这个需要过程是教导律例典章，它是重点。它是重点，我们来这边学方学到的是什么？这个是重点，其他都是外围的。对，律例典章才是最重要，才是神要给我们的。后来岳父就教导他：“你这样做不好。”那摩西其实也可能也知道不好，可是没办法，是不是？需要太庞大了。百姓也觉得这样排队也蛮好玩的哈，那大家一起排队了，从早到晚，那到底谁累啊？摩西也蛮累的，一个人第一，你先不要说做别的事情，就是只能坐着不能动，已经够累了。对啊，我们坐飞机去以色列够累了，坐一程，我现在那个感觉好像还在，还觉得坐的好像屁股都痛，对啊。过不久我们又要坐飞机去马来西亚了，又要坐几个小时，四五个小时，还好，对不对？跟以色列相比还好，对。摩西累，百姓也累，所以他的岳父就跟他说咯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这样不好，所以就要选一些人出来咯，你要专心把重大案件交给神，向神求告，然后呢，又要第二十节。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。第三，并且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。这边大家刚才分享的非常好，他有几个条件，他有才能，然后呢，这些有才能的人再补充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。所以有才能是一个，是能力的部分，后面那三个是生命的部分，后面那三个是敬畏神，是诚实，是恨不义之财。因为如果他做法官，他做仲裁，他要去审判，他一贪，全部都歪了，整个判断都会出问题。等于这些被拣选的人有四个条件，可是第二十节呢？二十节是不是这些被拣选的人的必须有的条件？就是教导律例跟法度，他们也必须用摩西这一个辨别的方法。没有神的律例法度，凭什么去判断呢？所以原来他有五个要求，这一批人有五个要求，这一批人除了有能力以外，他必须有生命。他生命是凭什么？就是律例法度，是因为他敬畏神，行在神的法则当中，才能够被兴起成为领袖。哦，那蛮特别的，才能是外显的，大家都看见的。你看见一个人的才能，他的做事，他的能力，可是生命呢，是里面的部分哦。里面的部分有时候会骗人的，因为我不一定看得见里面的部分，有时候我们会用外面的东西去包装里面的，所以说起来是可能很有道理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里面有另外一些动机哦，里面有一些另外一些问题显明出来哦，对。所以我觉得神很好，他都会帮我们不停去显明我们自己，如同摩西他生第一个儿子，他就显明儿子的名字，是反映出他的埋怨，他的自怜，对不对？格顺是埋怨我做了寄居的。去到第二个儿子，他的心态成长了，他在成长了，对，他知道神是我的帮助，经历了红海，他又更成长了，神不光是我父亲的神，他是我的神。神一直在处理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，才能可以 成长速度蛮快的，因为才能有时候可以学的，学一些东西，你来到学房是不是敬拜的技巧可以学的？你来到学房见证是不是可以学？十分钟讲到可不可以学？都可以学的，这些是蛮快就有的。恩赐快不快呢？参加一期先知课程，哎呀，恩赐就被启动了，就启动了。那操练多一点，找50个、70个同学来操练一下先知预言，那我就会越来越流畅。对啊，好像收音机，从前的收音机调频一样，我就把频道调对了，下载就快了。原来恩赐很容易有，才能也成长得蛮快的。可是生命它是核心哦，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摩西能够成为领袖，因为他真的很谦卑，岳父讲一句他就听了，他就听了，然后开启就去拣选这些人。那这些领袖到底怎么生出来的？他们本来就藏在众人当中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百姓里面的人嘛，那这些人要需要有人把他们抓出来啊，抓出来之后就辨别出，哦，原来你是领袖。神也是在这边跟我们说，要辨认出弟兄姐妹当中的领袖，我们要辨认，把他们抓出来。抓出来之后就放在那个位置，开启学习律例典章，透过律例典章神的法度开启对付自己的生命。这边一点都没有提到另外一个恩高领袖的方法。在圣经别的地方讲到摩西选了70个长老，这70个长老呢，后来神吩咐摩西把他身上的灵分赐一部分给他们，所以这些领袖都被圣灵充满。这章为什么都不讲圣灵啊？这章没有讲哦。这些领袖应该也需要圣灵来的聪明智慧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章是要靠近19章，靠近19章神的拣选，然后呢，第20章颁布律法。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对，我们要靠神的灵，可是没有神的律法、律例、典章，没有神的话，这里面对付生命，有神的灵，他没办法让我们有平衡的。而且圣灵好像没有用力点，圣灵的用力点只能够用在恩赐部分吗？那我的生命不够平衡。圣灵的用力点是要用在神的话语上，用在律例、典章上，这样一用圣灵就很顺，就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事情，选择配合神的话，配合神的灵，还是我不配合，我想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一章他把整个重点放在神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他不放在神的灵，因为这是一个神的整个走向神的山的群体最重要的事情。应该是说一个根基，就是道，神的道，他是那个根基。神的道可以去处理我的生命，神的道帮我一直在长。你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摩西拣选的这批人，他的写法也是蛮特别的。21节说了他们的条件之后，摩西就派他们做什么呢？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、十夫长管理百姓。哎，这跟我们的思考方法有没有不一样？我们的思考方法比较容易是10夫长、50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。我先选那些最基本的啊、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难选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倒过来咯，如果我真正有老板的眼光的话，我应该先选一个领袖出来，千夫长。那这样的话，那神选人是选什么呢？一方面他有领袖的眼光，先选千夫长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会不会在神的眼中，你跟我最基本的身份就是千夫长？可是因为啊，我们的生命蛮多中期挣扎的，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给你太多压力，要带1000个人压力太大，我就给你带100个人。带100个人压力很大吗？我给你带50个人。原来神最重要我的身量是去到千夫长，神最重要我们做的是成为将领， 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，在神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信心，勇敢前进。那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今天我已经是千夫长，不是，是神你看我原来起点是千夫长。当我不认同你的时候，你才说好了好了，你来起来做百夫长。那我们说百夫长我也没有信心呢，神说乖乖乖，先来做十夫长。原来神是这样鼓励我们的，神是这样看我们的，要从谦卑的点，也要从信心的点。谦卑加上信心，我才能够突破。只有信心没有谦卑也是危险，有谦卑没有信心前进不了。所以原来基本盆是千夫长，神说来抽签来抽签，好，全部都是千夫长，抽了我说我不要，神说好了乖了，给你一个选择百夫长，我也怕，多给你一个选择十夫长。事实上一开始神就要我们做千夫长，要做千夫长，因为需要太大了，因为神的国在开展。如果是以色列人是超过200万的以色列人的话，需要几个千夫长？对啊，2000个，对不对？需要连千夫长都需要2000个才够。那百夫长呢？20000个。对，十夫长呢？对啊，20万哦，所以恭喜你，我们全部都当官了，十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，对不对？因为需要太庞大了，这些人不出来，谁去管理百姓啊？一天到晚都在那边吵架，关系怎么好啊？对不对？先拿一个十夫长处理一下，搞不定再去找百夫长嘛。百夫长搞不定再去找千夫长嘛，千夫长搞不定再去找亚伦嘛。对不对？亚伦搞不定再去找摩西嘛，一层一层嘛，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很有条理的气势一起走向神的山。否则不要说走向神的山，走下一步都走不下去了。你想往东，我想往西，到底往哪里去啊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唯一没有想法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去早餐或中午的时候去哪里吃，那时候就没有想法，跟朋友说你决定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一旦决定了之后呢，有没有意见？立刻就有意见了。哎，那一家不好，你刚才不是说我决定吗？那干嘛立刻就变成那一家不好，我不想放弃。那什么叫我做决定呢？原来事实上，原来让别人做决定是假的，我们都有很有自己的想法，除非整个军队里面很清楚有神的律例典章成为根基，有神所兴起的领袖各就定位，那又有领袖就定位，又有最高的标准，就是神的律例典章的话，那事情就可以前进了，目标一致就可以往神的山前进。这章讲到走向神的山，它很扣我们现在整个时代背景，它很扣整个高潮，走向耶路撒冷，走向耶路撒冷。因为那可是走向的过程会不会有困难？有，因为美国决定在大使馆设立在耶路撒冷已经引起蛮多冲突了，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流血事件，对啊，伊朗也发动一些的攻击，那很多东西要走向神的山是蛮需要面对征战的，蛮需要面对征战。我们要警醒，不是因为征战我就不走了，对，是因为我走对，所以我要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，不要灰心。神给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兴起，你最基本，神给你的最基本看法是千夫长，千夫长，用信心走，神必带领我们走向一个荣耀的道路当中。70年，我们觉得继续观看，因为蛮多有先机性的事情会发生。会发生，又好像蛮有趣的。马来西亚又是另外一个先机性咯，92岁的人回头出来选总统，叫总理哦，选上哦，选首相选上哦，一个执政党已经执政了61年，现在第62年，这个执政党垮咯， 这是不是一个蛮大的神迹啊？所以我看马来西亚我们的那个姐妹教会，他们都兴奋得不得了，他们觉得是一个讯号，这个国家之前贪污了很久了。所以这个首相他神用一个92岁的老人家重出江湖啊，哇，邵叔叔在这边讲到，我们都已经觉得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在台上跳一跳，我的心都跳一跳，好，小心小心小心哈。没想到这个总理92岁，到处去拜票啊，是什么体力啊？是什么精神，是什么的能力在他身上？我知道若非神要做一件新事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。对，他就算出来，谁会选一个92岁的老人家做首相？谁会保证他做满接任期啊？应该是说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做完任期哦，所以他已经在安排下一个接班的人哦，对不对？他要从监狱里面特赦一个人哦，来做一些事情哦，对吧？因为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是他的徒弟，现在被他给他打败的也是他的徒弟，两个都是他的徒弟，所以他要两那个第现任之前那个首相那个徒弟好像背逆了他，走向一个腐败的路线，所以他要出来处理自己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，他处理完了又没有信心去过渡到整个任期，所以他要把从前另外一个徒弟又救出来，成就另外一件事情。哎，背后这些故事是不是好像神在做导演？神在做导演，因为70年疫情满足了，70年对，在以色列有特别的事情发生，在马来西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。马来西亚的重要信息，回教国家每一年的回教大会都在马来西亚举行，它在回教世界有一个很特别的影响力，所以翻转马来西亚就翻转回教。所以一个是重要的以色列，一个是重要的回教世界，神在两个点都做了一些蛮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你说我们要不要一起走向神的山？神的时间到了，阿们。